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0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道路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浅悟迫害存在的原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3日。进入2017年以来，明慧报道全国各地对大法弟子绑架与非法判刑的案例逐渐增加。我们地区还有几个同修在短时间内以病业的形式被迫害离世。在正法快接近结束的今天，邪恶少之又少的今天，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种迫害形式？这里除了我们对现政权的依赖与对圆满时间的执着等人心之外，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一点自己的认识。我认为我们对迫害只是停留在表面与局部认识，没有对迫害存在原因或深层原因去在法上认识。换句话说，关于迫害存在这方面法理还没有很好的领悟，致使邪恶没完没了的钻空子。我看到同修对病业迫害这么多年来几乎形成了一种模式，同修一出现病业，其他同修就与在病业中的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向内着，最后同修走过来了，我们就认为达到要求与标准了。可是过一段时间，邪恶又钻空子迫害别的同修，我们还是重复这样的模式，否定迫害。当然向内找的执着心不一样了，这样没完没了的处于磨难中，是不是像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讲的，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才导致这种状态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有这样一段讲法，我们现代物理学研究物质的微粒，只研究一个微粒，把它剖析分裂，原子核分裂之后，再研究它裂变之后的成分。如果有这样的仪器能够展开，看它这一个层次中，所有的原子成分，或者是分子成分在这一层中整个的体现，要能够看到这个景象，你就突破了这个空间，看到另外空间存在的真相了。从师父的这段讲法中，我认识到，只有跳出这种剖析微粒式的局部否定迫害的表面认识，从深层查找迫害存在的根本原因，在法中归正，才能真正解体迫害。旧势力为什么敢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弟子，这有两种情况，一是过去旧势力觉得大法弟子中出现一种思想，一旦修了大法了，就上了保险了，什么都不怕，也不会死了，也不会得病了，也不会这个，也不会那个了，而且都是有福分的。可是呢，这个心一起来就麻烦，旧势力他们就要干他们要干的，不自觉承认了他们的安排，他们就会有借口管你，就会给你造出各种危险。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讲，旧的势力能干了他们要干的，弟子们呐，那还不是大家默认了他们所要干的吗？从师父的讲法中，我认识到，迫害存在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修了大法就上了保险了的人心。我自己认为我没有这样的心，其实不是没有，只是隐藏的深，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最近一段时间非常懈怠，三件事都很难保证。我总想摆脱这种状态，但是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抑制着自己，无法摆脱，非常苦恼。有时自己还安慰自己，720堂堂正正的走过来了，速降也没有落下，三件事以前做得挺好的，只是近一段时间有点懈怠，自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没有认识到这种严重偏离法的认识已经非常危险了，是对正法修炼没有根本的理解。修炼好的那部分已经隔开了，剩下这部分是没修好的，要继续修好。觉得自己圆满，已经没有问题了，就放心了，觉得自己保险了。这是人心的认识，根源深处是置众生于不顾的极端自私的认识。带着这种认识能真正保险吗？第二，不自觉的对旧势力的承认。我们经常说否定旧势力，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这可不是嘴说的，是在法上有深刻的领悟，实修才能做到的。有时我们嘴说不承认旧势力，但是我们的所言所行都是按照他的思维在走，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一位同修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他突然上不去明慧网了，他就想，这是旧势力干扰，就不承认你旧势力，他就开始发正念，可是发了很长时间正念后，还无法上网，他给电信部门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是欠费了。协党开19大，搞得风声鹤唳，一天我到阳台，看到远处驶来一辆警车，在楼后的马路边停下来，下来一个警察朝我们小区的后门走来，我立刻把房门关好，紧张地注视着那个警察，结果那个警察在楼下一个门市办完事就开车走了。听起来是笑话，可是这里反映出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出现问题第一念想到的是旧势力，是迫害，而不是想到修炼，想到大法，想到救度众生。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去思维的，如果出现问题，我们的第一念是旧势力的迫害，那么这本身就是对旧势力的一种承认，在这个前提下的向内找，否定迫害等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都达不到大法的标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讲法，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以前我对师父这段讲法一直不理解，现在才有一点领悟。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就是修好自己与救度众生。遇到问题，我们第一念想到是修自己，找到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找到与真善人拧劲儿的地方，在法中归正，救度相关的众生。不是第一念想旧势力钻了我什么空子，根本不去考虑什么旧势力，这在无形之中就否定与清除了旧势力。遇到问题，我们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是纯净的修好自己，救众生。这样我们就找正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就是这样的生命。对个人提高的愿望超过救度众生与正实法，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提高，想到的是自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提高的机会。这种认识是为私为我的，或者说是个人修炼的表现。我们向内找，目的和基点是为了同化大法，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圆融好师父所要。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默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这种默认旧势力的安排现象也非常普遍，有时明知道按照大法该怎么做，可就是被人心带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走。我们所有不符合法的言行，都是在默认旧势力的安排。为什么不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是因为我们人心太多，实修不够。最根本原因是我们学法存在问题，没有把法学到心里，没有真正同化法。靠人的意志怎么能抵挡旧势力操控的执着心呢？有的同修看到自己问题时说，自己不会向内找，不会修，很着急，其实就是没有学好法，没有得法。有一位同修讲了这样一个体会，以前他与家人同修总是闹矛盾，总看对方的不足，不会向内找。后来他开始背法，通过背法，法理的不断展现，他明白了修炼要找自己，别人在自己面前的表现都是自己要修的，从此家庭环境变好了。我对此深有体会，记得2003年我从劳教所回到家，被原单位非法开除，来到外地找了一份工作。刚到一个新地方，无法联系上同修，自己又不会上明慧网，手里就一本转法轮与三篇师父的经文。那时我除了正常的工作外，大量时间就是学法，后来就开始背法。当我克服重重困难把法背下来的时候，大法的法理不断地展现出来，感到离师父越来越近，一想到师父就泪流满面。那时我也不知道如何向内找，可是一遇到问题，大脑中一出现常人的想法，就会有一段对应的讲法出现在大脑中，就让我认清那个常人的认识，我就按照那段法去做，自己就感到提高非常快。那时只要一坐下来就静下来，没有任何杂念，根本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无论自己怎么努力去感觉，就是没有身体。处理常人的工作和其他一些事，都能按照大法法理在常人的这一层里去处理，非常自如，处于一种如意的状态。每天除了心中想着师父，装着大法，剩下的就是快乐了。后来旧势力多次操控恶人，企图迫害我，都没有得逞，因为我从法中知道师父是不承认迫害的，旧势力也迫害不了大法弟子的。对于当时旧势力每次安排的对我的迫害的整个思维过程，我一下子就能看到，而不是限于他的思维中去认识。真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讲的，其实你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也好啊，其他的神佛也好啊，他们连牛马的思想都知道，更低生命的思想都知道，一切尽知，但是他们不会进入其中，就是什么都知道，仅此而已。那时看到旧势力就是在自己面前做游戏，他的智慧非常有限，不管他怎么表演，我就是不动心，因为我知道他根本就迫害不了大法弟子，我只是找自己的执着与不符合法的地方，在法中归正，在法正念清除，所谓的安排在无形中就解体了。这样的事有过很多次。我现在认识到，目前在大法弟子中出现的一切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学法存在问题。如果法学得好，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大法中。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告诉我们，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能解决不了我们正法修炼中所遇到的问题吗？另外我还发现，学法之所以存在问题， 是我们对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正法修炼中，为什么要求弟子必须学法的意义理解存在问题，没有真正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没有真正认识到学法对我们这种前所未有的全新正法修炼意味着什么。有些同修对学法的认识限于一种佛教中读经书的一种认识，每天读了就完成任务了。我们可以自己看看自己的学法状态，是不是我们现在看转法轮与半年或一年前一样没有新的认识。如果是这样，就说明我们这一段时间根本没有在法上提高，只是停留在做事上，这还不是大问题吗？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讲过，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我们看完书什么也没有明白，我们提高了吗？我现在才理解了师父为什么发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真的是我们在学法上存在大问题了。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与圆融补充。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背法的收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3日。在20年的修炼过程中，通过学法知道，每隔一段时间，法对你的修炼都有不同的要求与标准。虽然有时从法理上也能知道一些，但就是觉得自己修得很浮不扎实，更何况还有很多意识不到的，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修好了。也许是我修炼境界的限制吧，各方面包括悟性与实修都像到了一种平静的状态，总也突破不了。以前在听同修交流中谈到背法效果很好，我对此总有一种望而却步的畏难心。一次脑海中一下闪出背法两个字，同时感觉到一种强大的能量融入了我的大脑及整个空间场，那一刻我感到了祥和与正气十足。我忽然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呢，师父在加持我呢，我应该背法。慈悲的师父已经为我清除了一切障碍我背法的一切邪恶因素。下面仅从背法以来谈谈自己的修炼体会。一，打坐腿不疼了。我是97年得法的，20年来几乎都是绑着腿练进功，而且练一个小时的进功如坐针毡，疼得龇牙咧嘴，骨缝都感觉裂开了。有时从结印开始，有时刚过10分钟就开始疼，不管疼多长时间，中间没有一秒钟的间隔，就那样摇晃着挨着。对以上的情况也经常发正念，找同修切磋，都好像无济于事，疼痛如常。没想到刚坚持背法到第6页、第7页时，在练进功时腿没有以前那么疼了，只是稍微有一丝丝胀胀的。有时真的能体会到师父在大圆满法3动作机理中说的那种定下时会出现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而且我的腿也不自动往下滑了，也不用绳子绑了。二，法理明晰了。以前如果有同修说我，你没有否定了旧事理的安排，我想我可能会和他急，但其实我真的在有些法理上没有意识到旧势力对我的迫害，还一直误认为自己法理清晰，正念很强。比如在情欲、色欲方面，就一直没有完全意识到旧势力对我强加的和被他加强了的东西。在背转法轮2讲时，由于思想中在想如何清除情欲、色欲方面的事情，大脑中忽然闪出一句，那不是在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吗？我眼前一亮，对呀，我这不是承认了他吗？自己一直在努力地向内找，努力地向内找，殊不知前提是在承认了这一切都是我生生世世自己主动造下的业力， 因此现在必须承受，必须面对这些苦难，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在无可奈何中发正念否定，那能否定得了吗？以前在梦中，一个旧势力的生命在我面前翻着一本像画册一样的东西，那画册还会动，里面的每一页分很多小格子，每一小格都是栩栩如生的活的动的，像故事一样的情节。一种意识告诉我，那里面的每一个故事的主角都是生生世世真实的我，大多是女身像，在情色欲上造下了很多的业力，所以在以后我有意无意地把这些旧势力的安排当成了我的主意识自愿经历的，在承认中否定。其实冷静下来想想，师父在讲法中已经告诉过我们，这都是旧势力的安排。是啊，旧势力安排你扮演什么角色，你就得按照他安排的过程走，而那时的结局也是他早就定下的，你还沉浸其中，为此而哭而笑而喜而怒。现在想想真有些后怕，为自己悟性太差而懊悔。当然遇事向内找是对的，是法对修炼人的基本要求，是在法中按照法的标准修自己，但绝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下所谓向内找，这永远也否定不了旧势力的安排。悟到这些后，我发出了强大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进来的和被他们加强了的安排，清除所有和此事有关系的，不愿同化大法的，已经不配大法救度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自己有能力做到的自己清除，自己能力不够的求师父为我做主。就这样长时间发完正念后，感觉自己像从一个壳里跳出来一样，很舒畅，有一种站在高处低头看世间的感觉一样。同时那些个麻烦、消极、自卑、求安逸心等，在以前只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但其实它就是实实在在的负的生命，以及那些不好的观念、外来思想。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些低灵被我识别出来，并正在被法赋予我的正念威力清除解体。在其他方面也是，默认修不好就会被迫害，有执着就会被干扰。现在都认识到这些都是没有达到全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向内找是修炼人在大法中按照大法标准实修的机制，是法对我们的要求，真的不是去承认旧势力破坏性的检验，更不承认旧势力本身。三，踏踏实实的修。现在通过坚持背法，师父的法不断点化，能真正做到静下心来发正念了，而不是以前用人的意志力去抑制了。自己以前觉得法理上也知道，不能把修炼当作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在实修中不能完全做到常人生活是修炼的环境，从而经常用人心对待，不能时时做到静下心来发正念，干事心执着自我安排的心很强，尤其是晚上12点的全球同步时间发正念，总是以注重质量为借口，这么些年来几乎没有发几个像样的正念，实际上是法理不明，怕吃苦，求安逸心，执着自我安排，没跟上正法进程。近一个时期更明确地意识到党文化这些不好的因素了，不让别人说的心很强，做事敷衍，不愿承担责任，老好人，就是常人中所说的和稀泥，这些都是常人中伪光正的具体表现。在常人这个环境中，总想让别人都认可自己，重视自己，求名的心，表面的借口是为了正视大法，实则是在正视自己。还有一点就是做事时总想表现自己，表达自己的想法，出人头地，不尊重别人，随意打断别人的说话，心里只想着自己，执着自己的想法。其实现在想想，这些思想念头太自私了，自私心修不去，怎么能出慈悲心呢？我时常在想，我怎么才能达到心无杂念，只留慈悲之心呢？慈悲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一次在梦中，有不好的生命在追着我迫害我，我的力量明显不敌他，就在绝望中， 正念一出，大喊：“师父，师父，快救救我！”瞬间，一束光耀无际的光芒射过来，同时急速笼罩了我的空间场，邪恶顿时被销毁，我沐浴在佛光普照中，那种祥和愉悦的感觉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口中喃喃自语：“啊，慈悲，这种感觉就是慈悲。”以前看到其他同修的不足，嘴里不说什么，心里在想，他们修的真差劲儿，这点事儿还纠结个没完，甚至感到自己修的比他们好。现在想想，真是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怎么能有那种想法呢？且不说自己修的怎样，单说这个念头一出，就已经快自心生魔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师父从地狱中捞起来的，同化大法、助师正法是我们生命的荣耀。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们都是大法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每年12月31日这天，全家十来口人欢聚一堂，有说有笑。因为修炼真善人，使我们身心健康，幸福快乐，遇到问题都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矛盾即刻烟消云散。我们自从走上了修炼的路，师父给我们净化了身体，多年的哮喘、肾病、严重过敏症、胃病、痛风等等疾病一扫而光。我们比学比修，互相切磋，我们按照大法真善人的要求，在恩师慈悲的看护和点化下，我们突飞猛进地提高着自己，每天都沐浴在法光中。我们庆幸今生遇到了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我们幸福地跟着师父走上了回归的路。18年前风云突变，中共头子江泽民一伙掀起了血雨腥风，对大法弟子残酷迫害，我们也未能幸免。但是无论环境如何严酷，形势怎样险恶，我们没有停止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那年弟弟刚刚中学毕业，他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瘦小的他一个人坐了一夜火车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到处都是警车、警察和特警，虎视眈眈地盯着过往行人。他没有一点怕心，静静地走进了广场中心，祥和地练起了第二套功法，证实大法的美好。但是却突然被训练有素的特警腾空踹飞，他身体飞出3米开外，然后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头狠狠地撞在了纪念碑的水泥台阶上。要在常人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弟弟在师父的保护下安然无恙，不觉得疼，不出血，也没起包。他被绑架到派出所后遭到了警察的殴打，他没有恨，而是用微笑予以回报。终于警察将再次举起的手放了下来，用一句话结束了这次的报答：“小法轮，你怎么那么善呢？我都下不去手了。”接下来的就是多次的拘留、劳教、强制洗脑迫害。希望弟弟还能修炼如初，师父为我们的承受超过这千万倍，不要停下你曾经坚定的脚步，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师父期盼着我们的回归。每年的大年30的晚上，阖家团圆围在一起吃年夜饭，其乐融融。而那年的年30，在师父被污蔑、大法被诽谤、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被残害，这年夜饭是那么的难以咽下。趁外面蹲守监控我们的人回家吃饭时，为将真相告诉给被中共毒害的众生，弟弟背上了重重的一大包真相资料，冒着严寒走出了家门。没想到半夜下起了鹅毛大雪，他整整走了一夜，发了一夜资料，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多次的有惊无险。天亮时分，他披着满身的白雪，宛若凯旋的圣徒走进家门，我们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妈妈流泪了，心疼地握着他几乎冻僵的手。弟弟们互相配合，在强大的正念下，在师尊和众神的加持看护下，在正午人来人往的集市中，将1-200张风雨天地行光碟发给了众生后，平安回家。 妹妹被恶人构陷，几次被非法关押判刑，她对大法的坚定没有一丝改变。她夏天在40度高温的环境中，一个人做着千万份的真相资料，没有钱买空调，开电扇会将纸张吹飞，汗水湿透了衣衫，头发贴在了脸上，她顾不上擦一把汗喝一口水，却不时为设备扇风降温。站在门口的同修流泪了，曾经那么爱美如林黛玉般温柔的她，经常一个人骑着摩托车风里来雨里去，将一箱箱沉甸甸的资料送出去。她没有休息日，不分白天黑夜地做着救度众生的事情。一次她一个人需要搬超出她体重近一倍的一个设备上台阶，她心里求师父赐予她力量吧，奇迹出现了，她搬上去了。妹妹的家数次盛开了优檀婆罗花，我和妹妹一起发正念帮助被绑架的同修。同修回来说，我看到了你和妹妹一起像两个大力金刚神一样威武在除恶，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风雨无阻，妹妹坚持住，风雨过后是美丽的彩虹，师父在等着我们。妹妹被冤判，在邪恶强大的洗脑攻势下，她心如明镜，邪恶想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但不得而知。在被强制洗脑迫害时，他坚定不移，心中不断地背着法，每一个细胞都在背着法，致使邪恶一次次攻势都以失败告终。他在身处艰难中仍然不断地向犯人们讲着大法真相，有的犯人流泪了，有的说，你怎么就那么好呢，早点遇见你我就不会在这里受罪了。有的说，共产党太坏了，迫害好人必遭天谴。有的表示出去也要修大法。冤狱期满，他转身又融入了助师正法的洪流。他深深地知道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有很多众生在苦苦期盼中。他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随师下走助师正法的使命。在经过一番艰苦的抉择，他毅然放弃了一切，告别了亲人们，含泪走出了家门。为了同修的安全，他不再与家人联系，一个人在遥远的他乡默默地做着一个大法徒应该做的一切。他说，孤独和困难并不可怕，擦干眼泪，有师在有法在，再大的艰难险阻都不是问题，我们只走师尊安排的路。弟弟妹妹们因为受中共邪党迫害，不向邪恶妥协，都失去了工作，他们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他们用有限的资金建立了真相资料点，就像一朵严寒中的雪莲，圣洁地绽放着。为了躲避邪恶和特务的跟踪和监控，他们已经记不清搬迁了多少次，每一次搬迁都是那么不容易，耗材加设备起码一两吨，靠两三个人在规定的很短时间内装上车，因为白天不安全，晚上看不见又不能开灯，只能选在将近天黑的那一个小时。他们自己吃着馒头咸菜，饥一顿饱一顿，却将节省下来的钱买来做真相资料的耗材和一切所需设备。平时帮助本地和其他地区的同修建立了多个资料点，他们将当地对大法弟子迫害的事实发向海外，揭露邪恶，制止邪恶。他们曾在劳教所啃着里面带虫的馒头，喝着上面飘着虫下面沉着泥的馒头水，冬天时毛巾被冻成冰条，用时得在冰水中化一下。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他们心里装着大法，不断将大法的美好向身边的人诉说，致使被关押的人一听说法轮功都竖大拇指。弟弟曾经说过，全世界的人都转化了，我也不转化。那一刻我相信天上的神都为之动容。弟弟，而今你在哪里？在儿女们被绑架后，师父为了安慰悲痛欲绝的老母亲，让她看到了儿女们在另外某个非常美好的空间的显现，都是非常可爱的几个蹦蹦跳跳的五六岁的小孩，那么的纯真善良，惹人喜爱。师父的法身金光闪闪地显现给老母亲，鼓励她勇猛精进，鼓励她坚强挺住。我们曾经是多么幸福的一大家，家庭和睦，妻贤子孝，各自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不计得失，处处为他人着想，我们都是单位的优秀员工，邻里之间的好青年。而如今在中共恶党的迫害下，妻离子散，儿女无法孝敬年迈的父母，父母思念不知身在何处的儿女， 这一切竟然仅仅是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大法，要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2018年已经来临，无论留给我们的时间还剩多少，无论我们在天涯海角，我们都是大法徒，我们矢志不渝，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我们知道不久的将来，最美好殊胜的一切等着我们，师尊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对常人的依赖，慈悲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4日。以前我在讲真相中，因为要经常提到县政权领导人对待大法的态度，对县政权领导人格外关注，在动态网上很愿意留意其的各种举动，所以不知不觉中对县政权领导人有了好感和指望。因为有了这颗依赖常人的心，于是就很容易被县政权领导人的各种言行带动了。看到其对大法有利的言行和有走向县政和民主的迹象，就兴奋和高兴，反之则失落、失望和沮丧。就像炒股票的人，每天被股市的起伏把心牵上来扯下去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无论是讲真相或写真相，离开对县政权的话题，我都觉得好像没什么讲的似了。因为在我思想中形成了一个观念，写党中的公检法人员道德底线低，无神论毒害大，惯于看风向，总是讲现实。于是县政权领导人的对大法有利的言行是给这些人最好的提醒，这方面的真相力度是最大的。我现在发现，我之前对县政权领导人的关注和依赖和这方面也有一定关系，被这方面的人心限制和障碍了，对大法本身的真相，对善恶的报应不重视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本着修炼人的慈悲和智慧去唤醒和启悟这些众生的良知。我发现我讲真相和写真相没有智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变得和那些公检法的人一样，也习惯于去观察风向、分析形势了，以至于我在给别人讲真相时太执着于这方面。有段时间常人都说我，你对政治很感兴趣哦。不是不能讲这方面的事实，主要是不能有对常人及社会形势有依赖的心。其实那后面还包藏着判结束的心，指望常人给大法平反的心，期望过上宽松日子的求安逸心。说白了，就是把自己摆在了比常人还低的位置上去了。有了对常人的期盼和指望，必然会迎来失望。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在协党19大后，对县政权领导人种种执迷和维护协党的表现，一下又感到非常失望，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和周围的同修接触，甚至看到在动态网上某网站的文章，从以前对县政权领导人的褒，转变成现在的贬。我知道像我那种心态的还不是个别现象，但后来有一天，我认识到一个问题，我现在为什么对县政权领导人这么失望呢？如果没有以前的指望和不切实际的希望，又怎么会有现在的失望呢？那不是我自己的原因吗？我为什么要去反感和排斥一个常人呢？常人多弱啊！什么东西都可以轻易操控一个常人的。一个大法弟子人心没去时不清醒还犯糊涂呢，何况一个常人，而且是处于共产邪灵严密控制中心的一个常人呢？常人的表现不是我们的心造成的吗？不是旧势力看到有那么多大法弟子依赖于常人，从而冲着我们的人心钻空子操控常人造成的这一切的表现吗？责任在我们大法弟子这里啊。 我们怎么能去怨一个常人呢？作为大法弟子，只有持之以恒，不断救人的份儿，没有给谁下定论和把谁推出去的份儿。师父和大法对那些参与迫害者，只要不是罪不可赦的首恶元凶，都在一再给机会，何况是没有参与迫害的人呢？我想到这一点时，一段时间以来，对县政权领导人的反感消失了，对其特殊看待的观念也消失了，没有了依赖，也没有了怨恨，取而代之的是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一个生命的难处，理解一个生命所处的险恶，能慈悲地对待这些生命了。我现在不再去关注县政权领导人做什么了，对其就是按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的不褒不贬，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而已，一切都在师父的正法的掌握中，大法弟子唯有尽快修去各种人心，多救众生。讲真相中，我仍可以提到县政权领导人对大法有利的言行，但那已不是重点。我知道能打动对方的是大法弟子一颗真心为他的心，告诉众生大法的美好，揭穿邪恶的谎言欺骗，提醒众生不要在被蒙蔽中参与迫害大法而失去万古机缘，唤醒众生被掩埋的良知。对常人的依赖和怨恨都在情中，看谁好谁不好都在情中，那没有力量，非但不能救众生，反而可能毁了众生。只有真正修出慈悲来，我们才能理智清醒，才能真正助师救了众生。对常人的依赖和怨恨后面最主要的其实还是求结束，然而结束是求不来的。其实我们都知道，结束与否就是看大法弟子的心性到没到位，众生得救的数量够不够。然而我们总想结束就是执着。2017年过去了，当初我们那么多人执着于2017年结束，执着于十九大后平反。此时此刻，回想起当时的人心表现，这是不是又是一个笑话和教训呢？十多年了，年年盼结束，我们不知闹了多少次这样的笑话，得到了多少次这样的教训。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真的应该成熟了。希望我们别再忘了2017年的教训，在2018年又闹出相似的笑话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